第六章，我们看见他的心。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从东方来的博士是哲学家，他们是属于一个高贵而有势力的阶级，这个阶级包括贵族及国内许多拥有财富和学问的人。他们有不少好利用民众的轻易相信而行使欺诈手段的，还有一些正直的人常在自然界中研究天命的征象，他们的忠诚和智慧颇受人的尊重。那些来拜耶稣的博士就是这一类的人物。上帝的光是一直在异教黑暗之中照耀着的。当这些博士研究满天的星斗，试图推测隐藏在他们光明轨道中的奥秘时，就看到了创造主的荣耀。他们为了追求更明确的知识，便着手研究希伯来人的圣经。在他们本地珍藏着的先知著作中，预言一位神圣教师的降临。巴兰虽曾一度做上帝的先知，但也是属于术士一流的人物。他曾受圣灵的感动，预言以色列的强盛和弥赛亚的显现。他的预言曾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但在旧约圣经中，救主的降临却清楚地启示了。博士们得知他的降临期近，并晓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将要充满全世界，心中很是快乐。当上帝的荣耀充满伯利恒山地的那一夜，这些博士看见天上有一道奇妙的光，这光消逝之后，有一颗明亮的星出现，停留在天空。既不是恒星，又不是行星，这奇异的天象引起了他们深切的兴趣。原来那颗星是远远的一群光明的天使，但博士们对此毫无所知。然而他们深觉这星对于他们是有特别意义的。他们请教过祭司和哲学家，又查考了古代记录的书卷。巴兰的预言曾宣称，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一颗怪异的星能是奉差遣来做那应许的一位的先兆吗？博士们过去曾欢迎从天上赐下的真理之光，现在这光更辉煌地照射在他们身上。他们在梦中蒙指示，要去寻找这位新生的王。正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上帝呼召的时候就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又如以色列人因着信跟随云柱往应许之地去，照样这些外邦人也出外去寻找那位应许的救主。东方的国家富有宝物，这些博士不是空手出发的。按照当时的风俗，奉献礼物给君王或有地位的贵人，乃是表示敬意的一种措施。而他们所带的乃是当地最贵重的礼品，要献给那是地上万族蒙福的一位，作为觐见的礼物。他们为要得那颗星的领导，因此需在夜间行路。这些旅客沿途反复地讲论着有关所寻找的那一位的传说和预言，作为消遣。在每次停下来休息时，他们都在查考预言，因知他们愈加深信他们确实蒙了上帝的引导。他们一方面有星在前面为外在的记号，同时也有圣灵作为内在的凭据，感动了他们的心，激起了他们的希望。所以旅程虽长，然而在他们却是快乐的。他们到了以色列地，从橄榄山下来，耶路撒冷再望了。看哪，那在疲乏的旅程上一路引领他们的心，停留在圣殿的上空，过了一刻就消逝了。他们便带着热切的步伐向前疾走，确信弥赛亚的降生必是城内人人所乐道的喜讯。 不料他们却打听不出来一点消息。他们进了圣城，一直向圣殿走去，但是奇怪得很，似乎找不到一个人知道新生王的事。他们的询问并没有引起人快乐的表情，反而引起了惊奇、惧怕，还不免有点轻视的意味。那时，祭司们正在举行各种遗传的仪式，他们褒奖他们的宗教和自己的虔诚，而另一方面却公然排斥希腊人和罗马人为化外人，说他们比其他的人更有罪。可是这些博士并不是拜偶像的人，他们在上帝的眼中反比那些自称敬拜他的人更高尚，但他们却被犹太人看为化外人。博士们热切地询问，甚至在那些身为圣言的受托人之中，也没有打动他们同情的心。博士的到达很快地轰动了耶路撒冷，他们这个奇特的任务惊动了合城的人，这风声也传入了希律王的宫中。这狡猾的以东人既感到有兴起政敌的可能，便心中不安起来了。他是借着无数谋杀案件而走上王位的，自己又系外国的血统，被他所管辖的人民所恨恶。他唯一的保障乃是讨好罗马当局，但这新生的王却具有更高的名分，他是为本国而生的。希律怀疑祭司们与这些外国人同谋，要激起民间的骚动并推翻他的王位。虽然如此，他却隐藏了他的猜疑，而决定用更阴险的欺诈来破坏他们的阴谋。他将祭司长和文士招了来，问他们根据圣书的教训，弥赛亚当生在何处。这个篡位的王为了外人的请求而讯问犹太的教师们，这样就使他们的自尊心受了打击。他们打开预言书卷时的冷淡态度，使这极度的暴君大为震怒。他以为他们想要隐瞒所知道的关于此事的消息，于是用他们所不敢违背的权威吩咐他们仔细查考，并要说明他们所仰望之王出生的地点。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招了博士来做一次秘密的会谈，他心里虽然燃烧着暴风雨般的愤怒和恐惧，但外表上仍保持着镇定，殷勤地接待客人。他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并假作欢迎祝贺基督诞生的消息。他嘱咐他的客人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说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了。耶路撒冷的祭司和长老们并不像他们所假装的一样不知道基督的降生。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消息已经传到耶路撒冷，但拉比们却把它当作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事。他们自己竟可以寻见耶稣，竟可以早准备好引领博士们到他出生的地点去，但事实却不如此，反倒要博士来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才引起他们注意弥赛亚的降生。骄傲和嫉妒使人将真光关在门外。如果承认牧羊人和博士们所带来的消息是可信的，那就要置祭司和文士们于最不利的地位，并证明他们以上帝真理的解释者自居，那是虚假的了。这些有学问的教师不肯屈就他们所谓异教徒的指教，他们说，上帝绝不至越过我们而与无知的牧羊人或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交通。他们表示决意轻视这是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合城不安的消息，他们甚至不愿往伯利恒去看看事情究竟是否这样。他们使百姓把对于耶稣的兴趣看作一种盲信的举动，从此祭司和拉比们就开始拒绝基督了。从这一点， 他们的骄傲和顽固便发展到了坚决恨恶救主的地步。当上帝正向外邦人敞开门户的时候，犹太人的领袖却将门向自己关起来了。博士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出城的时候，黑夜的暗影已经笼罩下来了，但他们又看见的星就大大欢喜，那星一直引他们到了伯利恒。他们并没有像牧羊人一样得到关于耶稣卑微情况的预示。在旅行了漫长的路程之后，他们曾因犹太领袖的冷淡态度而感到失望，所以在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比进城时未免有些减低。他们到了伯利恒，竟不见有皇家的侍卫助手来保护着新生的王，也没有世上的贵人在旁侍立着。耶稣竟卧在马槽里，只有他的父母、无学问的平民是他的保护者。难道先知所写使雅各各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的一位，就是他吗？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在耶稣卑微的外表之下，他们看出了神性的仪容，他们便献心与他，认他为自己的救主，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他们是具有何等的信心啊！基督后来论到罗马百夫长的话，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正可以用在这些从东方来的博士身上。博士们并没有看透希律王对耶稣所怀的毒计。他们在这次旅行的目的完成之后，就准备回到耶路撒冷，打算将他们的成就告诉希律。但他们在梦中得到上帝的指示，不要再和他见面。于是他们就越过耶路撒冷，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约瑟也同样的在梦中得到了警告，要他带着玛利亚同小孩子逃往埃及去。天使向他说，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立即遵命，并且为求更加安全起见，就在夜间出发上路了。上帝借着博士们引起犹太人注意他儿子的降生，祭司和拉比们不得不注意博士们在耶路撒冷所发的询问所引起民间的兴趣和希律的猜忌，使人想起先知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和新近所发生的大事。撒旦一心一意想要从世上熄灭上帝的光，他用极狡猾的手段想要除灭救主，但那不打盹也不睡觉的上帝是在守护着他的爱子。那位从天上降玛拿给以色列人，又在饥荒之时供养以利亚的主，在异邦之地为玛利亚和圣婴孩耶稣预备了一个避难所，并借着从外邦来的博士所献的礼物供给了他们到埃及的旅费和在异地寄居的费用。博士们是迎接救赎主的第一批人士，他们所奉献的乃是放在他脚前的第一份礼物，他们借着这礼物有了何等服务的权利啊！出于爱心所献的礼物，上帝是乐于重视的，却使他发挥最高的效能为他服务。如果我们已经献上我们的心给耶稣，也要奉献礼物给他。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金银、最宝贵的属世财物以及我们最高尚的心智与灵性都慷慨地奉献给那爱我们并为我们舍己的主。希律王在耶路撒冷等候博士回来，等得不耐烦了。时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来到，于是他便疑惑起来。从前拉比们不愿指出弥赛亚降生的地点，似乎表示他们已看穿了他的计谋，现在博士们又故意的回避他，想到这里，他不禁发怒如狂。欺诈已经失败，只有借助于暴力，他想拿着幼王来示警，使那些傲慢的犹太人看看他们企图另立一王所能蜥蜴的是什么。他立即差遣兵士到伯利恒去， 命令他们将凡两岁以里的婴孩都杀尽了。大卫城中安居乐业的人家，眼见六百年前展开在先知面前的恐怖景象就要临到。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犹太人这一次所遭受的灾祸是咎由自取的，如果他们在上帝面前为人忠实谦卑，他就必用显著的方式使希律王的愤怒不致伤害他们。无奈他们因罪而与上帝隔绝了，并且也拒绝了他们唯一的保障圣灵。他们并未存着依从上帝旨意的心来研究圣经，乃是要找出一些预言来抬高自己的解释，并显明上帝是怎样轻视一切其他的国家。他们骄傲地夸说，弥赛亚要来做王，征服他一切的仇敌，在他的愤怒中将外邦人践踏在脚下。如此他们就惹动了统治他们之人的记恨。撒旦存心利用他们对于基督使命的误解来达到杀害救主的目的，岂知没有害了救主，灾祸反落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了。这是希律王朝暗无天日的最后残暴的行为之一。屠杀无辜婴孩之后不久，他自己也不得不受那无人能抗拒之厄运的支配，他可怕的惨死了。那时约瑟住在埃及，有上帝的使者来吩咐他回以色列地去。约瑟看耶稣是大卫宝座的继承者，所以就想要在伯利恒安家。他又听见亚基老继续的父亲做犹太的王，生怕他可能贯彻他父亲杀害基督的阴谋。因为在希律的众子中，亚基老在性格方面很像他父亲，在他继承王位时已经在耶路撒冷发生过一次暴动，被罗马警卫兵屠杀了7000犹太人的事件。约瑟又蒙主指示他一处安全的地点，他回到故乡拿撒勒，耶稣就在此地居住了将近30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那时加利利是由希律的一个儿子所治理，寄居在这里的外侨比在犹太地的还多，因此凡特别有关犹太人的事情就少有人注意，而关于耶稣的权位也许不至惹起当局的嫉妒了。这就是救主降生时所受到的接待，婴孩救赎主似乎没有一处安全的栖身之所。虽然上帝正在进行救人的工作，他也不能将他的爱子委托给人。他委派天使伺候耶稣，保护他，直到他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死在那些他来要拯救之人的手中为止。